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读一位小姐妹的信件。她说，可爱的真儿姐姐，木星姐姐，你们好，我是一位小馒头。在去年的8月1号呢，你们的节目主题是神所赐的婚姻是盲婚哑嫁吗？我听了之后啊，想到了以前我也问过妈妈同样的问题，那神会不会安排一个我不喜欢的人，然后她就在心里面不断的给我施压啊，必须就是这个人，必须就是这个人。以前呢，我听过几次见证，都是说他们一开始不喜欢对方，但是神感动他们或者是祷告之后呢，就认定这是神的安排，于是就接受了对方。我的内心就在想，这凭啥呀，为啥呀，哈，或许是我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我无法接受。可以说我觉得他们的这些见证有点莫名其妙。我认为莫名其妙的点呢，在于既然你不喜欢，那为什么不向神祷告说，主啊，我接受不了对方，我不喜欢对方，因为对方不符合我自己的预期，甚至让我大跌眼镜。听了这些见证之后呢，没有坚固我的信心，反而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恐惧。我很害怕万一神会让我遇到一个个子矮的、长得不好看的，或者甚至是生理上有缺陷的人，然后告诉我说，就是他，你要跟他结婚。我知道啊，我不应该以貌取人，我也不是对这类人群有歧视或者是偏见，所以请大家不要误会啊。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对方很 nice， 我和对方呢非常的同频，我会把他当做朋友。但是呢，如果你说让我跟他有婚姻的关系，我觉得我做不到。神不会施压给他的儿女接受不喜欢的人，不是吗？不能欺骗自己，施压给自己，对吧？就是强迫自己去接受，这是神的旨意，不是吗？这样的婚姻就很痛苦呀，我就很纠结呀。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在我刷视频的时候，有很多的自媒体都说啊，现在年轻人的结婚率下降啊，出生率破底线呀。我知道因为大环境的种种原因，这些问题是社会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在这种环境下，信心真的很受挑战。稳定的环境下，等到神赐的真爱都觉得很难。像我在现在的这种环境当中，因为大部分的人世界观都是扭曲的，不信主的，甚至没有信仰，那能有一个正常人结婚就已经不错了。可是你们还要强调要在基督里面找到另一半，请问真儿姐和木星姐，可不可以对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说一些劝导的话，让我们不要对神失去信心，甚至放弃等待。
非常非常可爱的亲爱的小馒头，谢谢你这么诚实的，这么可爱的向我们分享你各种各样心里面的 OS。 说实在的，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各种各样的生命状态还有属灵的这些疑惑啊，其实说实在都是神学的问题。因为你看起来是在分享对爱的解释，神有没有可能会做一些让你心里面充满恐惧的事情，与你自己心里面的盼望大相径庭的一些决定，神有没有可能性会压迫他自己的儿女去做呢？你所有的这些疑问背后，可见是你可能对神的认识呢停留在非常粗浅的表面。你觉得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神爱你吗？他会不会超过你爱你自己更爱你呢？如果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像神那样爱你，请问神对他的儿女的安排会不会是最好的呢？如果从你自己个人的角度来说，什么叫做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人，不喜欢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人等等这些，如果我们从我们自己个人的角度出发，喜欢不喜欢真的是非常肤浅的一个爱的出自于肉体的情欲的，或者是眼目的，或者是各种各样标准和判断的一种情绪，它绝对不是真爱的一种表达。如果我们从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判断说，哦，我因为喜欢这个人，所以我跟他才有可能性的话，你知道有多少的婚姻走到今天的破碎的地步，他解释的就是人凭着自己的喜欢做出来的判断。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逼迫另外一个人进入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婚姻里面。我们甚至知道，即便是在古人当中，他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盲婚哑嫁了，进入到婚姻里面，他仍然是有主权决定自己要不要喜欢这个人，他可以完全屏蔽自己不喜欢他，然后心有所属，心有别恋，因为爱绝对是我们自己充满主权的一个决定。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重建一个恋爱观念，什么是真爱，怎么去爱， 为什么神要创造婚姻，人为什么要结婚，怎么去爱自己的配偶，怎么样建立在一个婚约底下的真爱的表达等等，这些我们真的鼓励这位亲爱的小馒头好好的去听真爱住我家的节目，或者是真儿其他一些关于婚恋方面的节目，因为我们讲了太多太多了，我们重建的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婚恋的观念、人生的观念和我们自己生命的使命的观念。所以如果当你的心没有把自己的整个人生交给神的时候，你当然会担心说，神会不会不想让我幸福，他会不会找一个什么歪瓜裂枣的让我就一生孤苦的组建我自己的婚姻呢？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慈爱和怜悯，不认识他给我们人生的使命的话，我们就会以这样的方式去思想他，会有这样的恐惧。但如果我们相信神他不愿意我们，不甘心我们受痛苦，他的意思原是好的，他是超过我们的父母那样的爱我们的话，我们就知道如果是他的旨意，一定是超过我自己的认知。我们能够确保什么？我们连明天日子将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下一秒钟会是怎样，我们都不能够掌握。那我的一生在神的手中，难道我不能把我自己的事情交给他吗？如果你对神有真实的认知，你就会对他有真实的信靠。
是，
所以在解决你第二个问题，当你看到哦，世界观都是扭曲，大部分人没有信仰的时候，请问如果我们再有信仰的神的家中，我们都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婚姻大事交给他，让他来掌管，那更何况是这个世界没有信仰的人，怎么可能希望他们按照神的旨意去组建他们的婚姻呢？所以小姐妹啊，从你开始做起，真正对神有信心，不是建立在你的环境，建立在有人可以跟你结婚，有合适的对象可以跟你组建家庭，而是建立在神的性情之上，知道神的心意，明白神的爱，明白神对你生命的使命托付是什么，你才有可能将信心建立在对的对象上面，而不是建立在错的等候上面。你的信心不在于说，哦，主啊，你一定会赐给我一个结婚的对象，特别好，特别好的，不一定。因为神的旨意不是要让我们结婚，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无论是单身还是婚姻里面，都去敬拜他，侍奉他，荣耀他。而我们的呼召一直都是主基督耶稣，而不是脱单是我们终身的大事。所以今天小姐妹要突破的有好多好多错误的一些观念，重新去导正自己，作为一个单身的姐妹，我现在应该追求什么，
是
我等候的是什么，不是等候结婚，而是等候神，等候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不是等候神把那个对的人带到我的生命当中。
婚姻不只是一种情感的相爱，一种眼目的情欲啊，婚姻其实是使命，是上帝赋予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一个大使命啊。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恋爱关系当中，爱情关系当中去彰显这个使命。前段时间呢，我在读到马丁路德和他的妻子卡塔琳娜的生命的见证的时候，我自己特别被感动，因为卡塔琳娜不属于美女啊，就是她就是，反正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挺奇怪的啊，就说白了就是丑啊。但是呢，当马丁路德要冲破所有的这些宗教的枷锁的时候，首先卡塔琳娜，因为她本身是修女，她在修女的这个体系当中，她意识到了这种错误，她认为这种修女的所谓的刻苦己身的操练金钱是假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是最早在使命上达成了一致，他们意识到要冲破所有宗教的这些链条，让所有的人在真理当中，在圣经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他们两个人结合了哈。我在想，马丁路德作为宗教的改革家，他这娶了一个这么不上台面的妻子，那多不好。可是大家要知道的是，马丁路德改革宗教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重重难题，都是卡塔琳娜陪他走过的， 这才是婚姻。就是我们两个人，也许你并没有因为我长得丑而嫌弃我，我并没有因为你所承担的风险而离弃你，而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些当中活出神让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使命，从而成为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才是婚姻。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有太多需要重建的一些观念了，不会因为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就自然而然的发生，我们需要努力的去学习神的创造，他的心意。既然婚姻家庭是神的创造，那他必定是有终极的目标在那儿的，他必定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途径和我们学习的环境的。所以呢，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层面，我们都需要有更多更全面的教导。那我们亲爱的小姐妹，今天的问题呢，相信会带给很多听众祝福，因为这绝对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普遍的华人教会缺乏的一种教导。我们很多时候遵从我们自己华人的文化的传统，就是人长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从来没有问自己问题，到底神对婚姻的创造他的旨意目标和心意是什么，那我就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寻求，同时呢，我要更深的去突破这一层地上的婚姻的限制，我不是只有结婚才可以完成人生的使命。很多时候呢，单身的教导也需要加强，所以我们特别的鼓励无论是教会的牧者还是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这位亲爱的小馒头，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转发给你身边你的同龄人去听，鼓励大家各自的去重新重建自己对爱的定义，对婚恋的追求的终极的目标，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追求神、认识神、荣耀神作为我们生命终身大事的终极目标。
马可福音第十章九节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也要有信心，就是相信上帝会量着我们的生命的能力、接受的能力去为我们预备伴侣，但前提是我们自己先要预备。当我们越好，在基督里面愈发的兴旺，在基督里面愈发的更新、愈发的圣洁的时候，神就会为我们预备那个愈发的更好的伴侣。但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懒懒散散、根本对神不去追求的一种状态的话，那神怎么给你预备那个更好的？因为预备的好你担不起，你们的婚姻还是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家庭事工当中不断强调，就是夫妻二人要一起预备、一起成长、一起更新，你才能够真正的品尝到婚姻的甘甜。如果只有一方动、一方不动、一方强、一方弱，你发现这个婚姻一定是在跷跷板上失衡的状态，也一定会因为无法平衡出现很多的裂痕。
当然在预备这个之前呢，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爱神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自己人生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无论是进入婚姻还是单身，你的终极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去荣耀神。
是，所以婚姻不仅仅是情感的相爱，不仅仅是眼目的相遇那一刹那所迸发出来的火花吧，太帅了、太漂亮了，这就是我想要的啊！没有用，那些明星你看着多帅，可是他们的婚姻当中出现的都是问题。前两天我看到有人发了一篇文章，就讲到说，大家数算一下，现在在娱乐圈当中还能够白头到老的十个指头能不能数得过来？但是当你回头去想，为什么在娱乐圈这样一个大染缸当中，他们的婚姻无法持久，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婚姻的使命。不管是因为利益、因为名气、因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结合，到最后都会是郑儿姐所说的那一句话：始乱终弃。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面找到我们人生的那个锚。英文的赞美诗当中常常说，耶稣就是我们的那个锚，让我们的这个锚扎在磐石上的时候，你会发现风动雨刮都不会将我们偏离他的航道。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